神形无影，赛白猿，慕容豪被押进一座客厅，审问他的是两个女的，一个年纪大的老夫人有40多岁，另一个看样子是未出闺阁的大姑娘，不过这个丫头挺厉害。老夫人问，你为什么夜探登云山？姓什么？叫什么？祖居何处？家中还有什么人？慕容豪想，我既已成阶下囚，你问这些有什么用？老太太，既然被你抓住，要杀开刀，吃肉张口，任凭发落。你呀，不用多问了。哎，人过留名，雁过留声。人不留名，不知道张王李赵；雁不留声，不知道春夏秋冬。我们就是拿你轻功受赏，也得知道你的名字啊。那好，我告诉你，我祖居凤阳府怀远县，父姓慕容，单字名豪，有个外号叫神行无影，赛白猿。我的父亲也是练武的，父姓慕容，字成达，别号人称大刀镇山西。哦，你家中还有什么人？我还有个弟弟叫慕容真。你还有什么亲戚吗？没有了。你再想一想，没有了就是没有了。那你父亲可有兄弟姐妹？哎，慕容豪想，你问这干嘛呀？我想起来了，我有个姑姑是个练武的，别号丹凤侠，她叫慕容花。说到这儿，再看那老夫人站着呢，激动的浑身颤抖。慕容豪啊，你看看老身是谁？慕容豪愣住了，抬头瞧了瞧，你是豪儿，你不认识我了吗？我是你姑妈呀，我就是慕容花呀。啊，慕容豪想，我姑妈跟我们家分手20年了，她是我姑妈。他擦擦眼睛仔细看看，真不敢认呐。当初啊，这慕容花和慕容豪分手的时候，那是花容月貌的小媳妇儿，慕容豪才8岁呀。20年了，你想想这人得变成什么样。只见老夫人鬓有白发，已经添了皱纹了，她仔细辨认，哎呀，认出来，姑妈，真是你呀。哎呀，想死我和我弟弟了，姑妈。他往前一扑，慕容花奔过来，娘两个是抱头痛哭啊。书中暗表，这个慕容花就是前八寨总寨主玉面太岁卢永杰的母亲，那员女将是老太太女儿，叫鲁玉娘。鲁玉娘说，妈别哭了，是大喜日子，表哥快快请坐。慕容豪急忙擦擦眼泪，姑妈，这位小姐是……卢玉娘笑了，表哥，什么小姐大姐的，我是你妹妹玉娘啊。啊，玉娘，你都长这么大了，嗨，我能老不长吗？和你们分手的时候我才2岁，今年都22了。哦，姑妈，这什么地方啊？我怎么到这儿了呢？哎，孩子，这是登云山前八寨总寨主他的住宅。这个总寨主就是玉面太岁鲁玉杰呀，是你失散20年的表弟。哦，慕容豪一愣，那么说抓我们弟兄的就是我表弟？对呀，救你的也是他呀。啊，我怎么糊涂了？姑妈， 你怎么落登君山了呢？你来这多少年了？慕容花听这话，泪也如雨下，孩子一言难尽啊。要不说人生啊不容易，十年河东，十年河西，三穷三富过到老，没有富一辈子的，没有穷一辈子的，而且家产不传三辈。我说话你不信呐、啊？你品品吧。你就拿慕容豪家，当初家里呀、啊、挺有钱呐、啊。要是没有钱，他父亲慕容成达年轻的时候怎么能到西岳华山去学艺啊？饭都吃不上，还去学艺啊？应该在家种田做生意啊！哎，家里不止他，他拜了岳长明卧云子为师，学艺十年呢、啊。他有个师弟叫鲁天彪，两个人呢情同手足，形影不离，一块学徒，一块满徒，艺业学成，两人回家了，不愿意分手，商量商量，两人开个二友镖局，以保镖为生。在那个年代，练武的讲究学会文武艺，祸埋帝王家，帝王不要怎么办呢？文人呢给人家大户当账房先生，或者是当老师教书，武的呢看家护院保镖，保镖就算不错的。就这样几年的功夫，两个人呢、啊、在江湖已经有名气了，一口金刀所向披靡，人送外号金刀大侠。叫大侠的应该说是人品都好。这阵啊，慕容成达已经成亲了，有两个男孩，就是慕容豪、慕容真。这个鲁天彪还没成亲，哎，没想到慕容成达的妹妹回家了。慕容花呀、啊，从小在四川峨眉山铁壁峰祖师庙学艺，师傅给他贺号叫丹凤霞。哟，长得漂亮。16岁回家看望哥哥，哥哥就把妹妹许给了金刀大侠鲁天彪，夫妻俩都是练武的，恩恩爱爱。不久生下男孩，就是卢永杰，数年后又生个小女孩玉娘。该着有事啊，说书的拦不住。那年慕容豪12岁，卢永杰8岁，慕容真10岁，出了塌天大祸。怎么呢？慕容成达和鲁天彪啊保了一趟镖，做笔大生意，是给十家买卖啊保一次镖，一共保了有几十万两银子。本来啊这趟保完了也就够吃个一年二年呢，万没想到叫贼人给镖上，一直跟着镖车来到潼关城外的僻静所在。这伙强盗有上百人来抢镖车的银子，双方大战，大爷慕容成达拼命反抗，不幸被杀，横尸在潼关城外，银子被抢走了。过去保镖啊讲究信誉，有合同有保人，丢了银子要加倍赔偿，赔不起啊，数字太大了。鲁天彪得着信之后着急上火，得病了，当夜他就故去了。他这一走可把家坑坏了，只剩下慕容花和他嫂子还有四个孩子，这就一夜败家。账主逼门呢、啊、有什么拿什么，有地也要分，房子也要，而且限期必须交出来，因为他们知道丹凤霞、慕容花有本事，不交就把你们全抓走。这家就散了。慕容花的嫂子，也就是慕容豪的母亲，着急上火，她也死了。没有办法，慕容豪、慕容真为了替父报仇，出外投师学艺去了。他们俩就到了河北沧州焦家堡，拜焦二爷焦普为师。慕容花呢，因为债主逼门，为了躲债， 没办法，半夜里带着8岁的儿子、2岁的女儿悄悄的逃走了，一口气就逃到了山东登云山下，在个小村庄里安下了家，手中啊有点浮钱，凑合着买了3间小房，一个院，哎，抚养儿女，教孩子白天习文，夜间习武，稍大一点教孩子打点柴，过着隐居生活。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转眼15年，卢永杰和鲁玉娘出落的一表人才，还非常懂事。哎呀，这兄妹俩帮着母亲打柴种地，日子凑合过得去。平时呢上山打猎，这一天兄妹两人上登云山打猎，瞧见了远处不少人练功，哎呀，都是秃头亮顶的和尚，那有20-30在那嘿哈嘿哈杀哟。他们俩到近前一看呢，可了不得，有一个大和尚在教功夫，练臂力，练射箭，练打镖，对打。哎呀，卢永杰发现这伙人的功夫比我母亲高多了，是啊，我得学。他也不懂得规矩，就躲在树上偷看偷学，有一天被人发现了，把他给抓住绑上，就押到了山里，交到金龙寺上院法坤法落。那个法坤呢，还没有和宁王凑到一起要造反呢。在那个年代，练武人有规矩，按常规偷学人异业没有拜师，不杀也得废掉你，叫收回武功，怎么挑断大筋，把大筋挑了人就废了。这次呢，卢永杰被押到了庙里，这个庙就是铜头铁罗汉法坤长老的寺院金龙寺。法坤呢在这几十年惨淡经营，招了不少的徒弟，手下有500罗汉。金龙寺分上院下院，这阵儿呢宁王还没想啊在山东扩大地盘，拿登云山作为他一个据点呢。这个法坤呢见到了卢永杰之后，一看小伙子长得太好，白白净净一张脸，方面大而有福气呀，尤其是骨骼，这是练武的上乘好料。可惜呀，有点晚了。你姓什么叫什么？卢永杰一报名，说我父亲是金刀大侠鲁天彪，我的舅父是大刀镇关西慕容成达。哦，金龙和尚也就是法坤长老一听点点头，怎么？他早有耳闻大刀镇关西呀，也知道慕容成达，曾经见过面，练武的有点名的，那是经常有机会呀。就这样，他就收卢永杰为俗家弟子，叫他搬到山上来。从那之后，就跟法坤长老学艺。哎呀，这小伙子进步太快了，5年的光景啊，那能耐大进长进，而且还孝顺，法坤特别得意，特别信任。这阵呢，宁王要造反，拿登云山作为粮仓据点，就把卢永杰派到登云山前8寨为总寨主，干嘛？给他把门啊，把这个老母阁，老母阁是入山的必经咽喉要路，如果不是信任，他绝对不会叫卢永杰去。永杰就把母亲妹妹都接到山上住在这儿，但有一样，这前8寨是训练喽啰兵巡山呢，人家办公的地方，家属不能住在这，在哪呢？住后8寨，在后8寨单独有这么一片房子，这是这些家眷住的地方。慕容花和女儿就在后宅，鲁玉娘也经常帮哥哥到前山呢处理公务。昨天半夜，卢永杰巡山，卢永杰是尽心尽力啊。突然他发现3道黑影进了他的前8寨， 他喊了一嗓子有人，吓得前面三个人就进了那个角门，那角门里有消闲埋伏，就这样用烟硝铜网把这三个人抓住，一审问才知道是朝廷钦差王守仁的护卫，一个叫常吉、郭云，还有叫慕容豪。慕容豪一报名，卢永杰就一愣，母亲经常念叨娘家侄子，又怕认错，当时又追问两句，知道可能是我表哥，可是已经我给抓住了，抓人容易放人难呢，这边一抓住，金龙寺上院知道了，我师父现在把山口把得特别严，生怕出事儿，就这么放不行啊。就这样，他派张祖李友往金龙寺上院押送，然后急急忙忙到后寨找母亲和妹妹商量怎么办。丹凤霞、慕容华一听什么侄子来了，哎呦，永杰爷，你怎么这么干呢？孩子，你在山上跟你师父学艺，我同意，你占山不抢不劫，自重自吃，我也同意，可是不能跟朝廷作对呀、啊、朝廷钦差到这，你们抓了他的差人，抓了差官，如同造反，不管那个人是不是你表哥，得把他救回来。哎呀，那怎么救？是我抓的人呢？卢玉娘说，我有办法，我去要。你也不行，张富李友都认识你，要是哎叫出你的名字，你说我们就全完了。不怕，我用黑纱遮上他，不会认出来的。哥哥，我在前面跟他们说话，你悄悄的把人救走。哎，老太太慕容华说行，那那两个人怎么办呢？也得救啊，那干脆一块救。不行不行，那还了得，如果一块救容易犯事儿，得找人帮忙啊，把这三个人分别藏在各个寨子，找个机会把他们送下山。卢姨娘说好办呢、啊、我找我的两个妹妹呀、啊，叫他们伸手啊。两个妹妹谁呀、啊？就是离他们不太远后拔寨大寨主贺天雄的女儿，贺天雄外号叫登山豹子。贺天雄呢，唯一的女儿叫贺明春，自幼在昆仑山跟鬼谷神尼神眼剑客学艺，贺号青衣侠女。青衣侠女贺明春呢、啊，跟鲁豫娘非常好，经常在一起，能说到一块儿去。为什么呢？这贺天雄跟其他占山的贼不一样，当初曾经在朝为官，当过守备，吃黄凤保大明，忠心耿耿啊。是因为得罪了奸臣国丈曹霸，曹霸要暗地里派人杀害贺天雄，有人给送信儿，贺天雄人性好，只可挂官悬印，携家带眷逃出京城，又怕曹霸找个借口抓他，他只可落草为寇，投到了法坤名下，到登云山。因为法坤正在招兵买马、集草屯粮、招贤纳士，一看贺天雄是个人才，又会操练人马，就把他安排到后寨当总辖寨主。一家人呢、啊、住在后山寨，贺明春闲着没事儿，这小女孩能不到一块儿吗？就和鲁豫娘混在一块儿呢。贺明春有个师妹，就是女圣金凤凰陆冰霜，因为他们都是七大神尼的弟子，所以有些往来，经介绍女圣也看过鲁豫娘。开始啊，鲁豫娘贺明春都没当女圣当回事儿，后来发现这个人了不得，因为女圣啊不是登云山的人，这次呢是铜头铁罗汉法坤请他来的，这是请来的高人呐、啊，一来帮助守山，二来对付山东巡抚王守仁，已经到山上半个多月了。陆冰霜啊与众不同，不但武艺高强，还有头脑，他住在贺明春家，可是 不在一个屋。今天鲁豫娘要救人，人手不够，就想起这两个女的了。素日我们不错，而且陆冰霜这个人主持正义，去把他们俩请来。丫鬟出去，因为就在旁边，不一会儿把贺明春和女圣全找来了。三个女孩来到一个屋，贺明春就问，哎，姐姐叫我们什么事儿？陆姨娘说要救人，请你们帮忙。救人的时候不显山不露水，然后把人送到我家。哎，陆明春说，你说明白，救谁呀？救谁呀？救的是钦差身旁的护卫，朝廷命官，一个叫常吉，另一个叫郭云，还有一个叫慕容豪。嗨，我们保的是宁王千岁啊，宁王反对朝廷，你怎么这么做？妹妹，跟你说实话，慕容豪是我的亲表哥，分手20年可算见面了，说什么我也得救他，我们全家认可掉脑袋。再有，妹妹啊，难道你不明白吗？咱们占山是出于无奈，当初我娘是为躲债，你们家是为了躲奸臣追杀，难道我们真造反吗？真有野心吗？我们管这干嘛呀？说什么你得帮忙。旁边惊动女圣，玉娘姐姐说的对，应该救，不应该助纣为虐，帮虎吃食。No， 贺明说说，嘿，你说的这么好听，把我装里头了。那你说吧，你救谁？女圣对长吉情有独钟。我呀，我救长吉，不是长吉受伤了吗？正好我给他治治伤。好了，贺明春说，既然你们两个都有主了，剩那个郭云就给我了，不过千万别暴露身份，如果一露我们的老人就跟吃亏了。不要紧，咱们都用轻纱照面，亮那两小子也认不出来。就这样三个人商量好了，干嘛呢？把人救到这儿，聚齐就是卢永杰家。就这样，鲁豫娘和哥哥又带了几个人，全都是轻纱照面，拦住了张富李友。就在女侠说话的时候，卢永杰带人把那12个喽啰兵都给点穴了，夹起慕容豪就进入了树林。这就是我前文说的，坏拐子郭云发现救慕容豪的人呢，眼熟，实际是卢永杰。卢永杰把慕容豪带到家里。慕容华审问侄子，有段孤侄相认。慕容华说，豪儿，你这几年上哪去了？到这干什么？慕容豪就把自己如何学艺的事从头至尾说一遍。老人家，我到这是为弄解药，解救钦差。